生命的舞者，方心安神父主持。每个生命的长度、宽度和深度都不同，生活总在波波澜澜中摆荡，在每个人生转弯的地方，因着爱才有持续向前的温馨。生命的舞者就这样不停地程序爱，传播爱。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方心问候您，安神父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方心好。
好，这个我今天要说的这个故事啊，其实是我的老家的一个和玛利亚他的故事。故事是这样的，他说啊，从1990年到2000年，他的生活遇到很多的曲折和困难，但是玛利亚告诉大家，依靠着天主，他度过了这些难关，因为他认为向天主祈祷是他的法宝。1990年开始，玛利亚的女儿开始学习弹钢琴，新房子的房款还没有付完，单位破产，她的老公又下了岗，面对一系列的变故，家庭生活一下子就陷入了困境。只是女儿的琴不能不学，房款也不能不付，面对每个月的钢琴费、房款和其他费用，生活的压力让玛利亚喘不过气来。其实对一个女人来说，她没有办法，只有一个选择，因为她是天主教徒，所以她不断地向天主祈求，向天主求救。玛利亚的先生是一个司机，原来在国营企业待惯了，所以呢，当他的单位破产下岗之后，他并不能够适应市场经济的竞争环境。往往出去应聘，会因为种种原因，没干几天活儿就回家了。加上先生他本身的身体不好，下岗几年都没有找到适当的工作。一家人的经济来源就靠玛利亚一个人。说实话，那两三年的日子过得真是寒酸。和同事们一路逛商场，玛利亚只能用眼睛打牙祭。日子虽然过得苦，靠着祈求，每一次天主都帮助他度过难关。在那几年，他在最困难的日子里面，他总是这样向天主祈求。我的天主，我的天父，我的老公一次次的找不到工作，我不抱怨，我只求你让我的工资待遇高一些吧。玛利亚不断地向天主求，她相信天主会垂允她的祈祷。就这样，玛利亚的工资从800元很快地上涨到1600元，足足涨了一倍。当然也因为这样的元素，所以他的生活压力基本上是没有了。女儿在学琴的过程当中也非常的顺利，取得了执照，随后呢也顺利的读了大专。在工作之余呢，女儿也是一个钢琴老师。到了2004年，玛利亚又出现了新的矛盾，他的企业呢，由于污染严重，所以被责令限期搬迁。企业搬迁的地点离重庆非常的远，在某个乡下的县城里面。如果这样工作呢，他必须要两个星期才能回一次家。玛利亚最担心的是家里没有办法照顾，而且连教堂也不能每个主日天都去了。玛利亚是个年近50几的人了，她当然不愿意到这么远的县城里面去工作，她更不愿意 不去礼拜天主，只是生活还是有压力的。玛利亚又做自己的法宝，她又向天主这样祈求，她说：我的天主，我不愿意到那么远的地方去上班，我也想安心的侍奉你，我想提前退休，求你保佑我，俯听我的祈祷吧。大约过了半年，玛利亚在这半年的期间内，天天向天主请求，天天向天主倾诉。2004年的9月，玛利亚顺利的办好了早退的手续，实现了她的愿望。玛利亚说，除了这些事情之外，平常的一些小事，她也经常向天主祈求。她的祈求语言很直白，只要是合情合理的，几乎都能够获得天主的垂允。他也经常求弥撒，教会的每一次慈善活动，玛利亚都尽心尽力的参加。因为玛利亚非常的清楚，天主给的爱在他生活当中非常的丰厚。如果不是这样子，玛利亚就不会有今天幸福的生活。他向天主要的太多，玛利亚自己觉得给天主做的太少，无以回报，因此他愿意把自己亲身的经历告诉给所有的听众朋友。玛利亚说，你们求吧，天主真的是仁慈的，天主真的在俯听你的祈祷。
玛利亚好棒哦，他求就有，对不对？而且你看哦，他的工资从800块到1600块、
嗯、
真的是太棒了、
嗯、
可是呢，祈祷好像不是每一次都能够应验啊、哦
嗯、
像圣尼小德兰，就我所知道，他好像也有神哭的时候，因为他一直在为他的有一个姐姐没有儿女，他一直为这件事情向天主祈祷，可是呢，直到他离开人世，他的姐姐还是没有儿女。
嗯，
那究竟怎么样祈祷天主才会悦纳？究竟像这个重庆的这个赫玛利亚，还是像小德兰这样的祈祷？照理来说，小德兰已经是圣女了啊，她的祈祷应该是经常可以获得天主的福允才对。
嗯哼，
可是看这两个故事看起来，好像我们前面的故事那个玛利亚好像比较厉害耶。
嗯哼哼，我想为天主来讲，他每一个祈祷他都俯听了啦，齁，都有接收到。
嗯、
那但是天主也有他的计划，他知道什么样的方式为这个祈祷者更好，他总会想到最好的方法来解决。所以天主在福音当中很清楚的耶稣基督的指示是，你们求就必给你们，你们敲就必给你们开门，你们找就要找到。
嗯，
但是我们敲门开门的那个东西，或是我们找到的东西，或是求而得来的那个东西，不尽的是我们当初所想象要的那个东西。所以天主只会给我们，他不会给我们好的东西，我们认为好的东西，而是最好的东西，他只会把他觉得好的东西给我们。所以有时候我们只要开一个小窗子，他给我们开一扇大门都有可能的。所以有求必应，像今天的赫玛利亚这样子的经验，固然是为人世来讲好像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祝福，好像天主悦纳了他的祈祷齁。那事实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祈祷的态度是 好像我们要天主悦纳我们的祈祷变成是天主你要听我的话，那事实上祈祷应该是我们要聆听天主的话，不是让要天主听我的话。
嗯，
所以这变成一个很重要的祈祷的态度了。那所以事实上祈祷的主体应该是天主而不是人啊，意思是当我们想要祈祷，那感动我们去祈祷的那个就是天主，而是天主先感动了我们，对他有一些渴求，有一些渴望，然后我们才会有祈祷的行动。所以那个祈祷的从头到尾都是天主的一个行动，他是那个祈祷的那个主体啊。所以既然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应该要掌握到的是我的祈祷的内容怎么样让天主的旨意能够成行。所以像在天主经的整个的内容来看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到祈祷的结果不是为了那个祈祷者的好处，而是为了能够让天主的旨意被彰显，
嗯，
能够让天主的能够让我能够在我的祈祷的内容上听到天主的想法，天主的旨意，天主的对这件事情的我能够接纳天主对这件事情的想法跟掌控。所以整个天主经前面三句很清楚的，你的名受显扬，你的国来临，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那之后的那些祈求也都是我希望透过这样子的方法能够让你的旨意能够彰显。我希望透过我跟我自己的和好，我跟别人的和好，能够让你的名透过这个事情被彰显。我希望我自己能够有对抗这个诱惑的能力跟勇气，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让你的名被彰显，然后等等的。所以整个的天主经的从头到尾，它是一个让我们能够静下来听天主话的一个方式，一个过程了。所以这个给我们一个祈祷的一个反向的思考，就是祈祷是我们听天主的，而不是要求天主来听我们的，才是一个有效的祈祷或是好的祈祷。
延续您的这个谈话，我想请教一下，
是
你曾经在祈祷的时候听到天主的回应吗？
有啊，很多这样子的经验啊。
告诉我们一个你比较印象深刻的经验。
我记得我自己在当兵的时候，那我们知道当兵的时候那御驾不归是很重要很严重的一个军令，要关紧闭的。那有一次我那时候在士官队当兵的时候，士官队又是特别部队里头最严格的一个单位啊。那有一次我就因为知道要不能御驾，所以就提早半个小时去搭车。就那天的车怎么等左等右等都不来啊。等到我觉得已经来不及了，即使是现在去刹计程车回到部队也来不及的时候，那时候我就开始慌了。
嗯，
你等了45分钟车子都不来，那是很少有的现象。然后所以从那一刻开始我就开始心跳加速，然后全身就开始冒汗，那个心脏从嘴巴里跳出来，非常紧张，真的开始就发抖了。我们的那个士官队的队长是非常凶的一个军官，他不用处罚人，他只要骂人就可以把我们队上的一个阿兵哥给骂到昏倒，所以是非常吓人非常严格的一个长官啊。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想象我后来会接受到的待遇会是什么，我会被关到紧闭室，紧闭室的人都是那些宪兵组成的，宪兵最讨厌士官队的人，专门整士官队的人，然后会有什么样的下场，我会被整天就是穿着短裤等着被人家修理啊等等的，想象那个可怕的一些结局，我会想象那个队长骂人的那个嘴脸，越想越恐怖，越想越害怕。那就在我最害怕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这样子紧张担心于事无补啊，没有办法解决我面临的困境啊。所以那这个时候我们才会想到让信仰来解决我们的问题嘛。所以我就用那个赞美的祈祷的方式来向天主祈求，我把我这样子的困境交在你手里。那赞美的祈祷就是无论你遇到什么样的处境都为这个事情来赞美天主。所以我就开始试着用这样子的方式祈祷，我就求天主说，天主我现在已经知道一定会迟到了，那我知道我迟到会有很可怕的下场，为了这样子的下场我赞美你。天主我知道也许我迟到了以后这个队长会对我有这个很凶，然后我可能会因此而关紧闭啊等等的，我为了这样子的可以预期的结果我赞美你。 天主，我现在非常的紧张，非常的害怕，我为我的这个这么大的一个焦虑而赞美你，就开始慢慢这样子祈祷。然后三分钟五分钟过了之后，这样祈祷最直接的效果是我也不再发抖了，然后汗也不流了，心脏还在跳，但是不跳这么急了所以就是整个人就静下来了。那说时迟那时快，车子也来了，那我就很安心的坐车，反正知道已经知道了，然后就坐了公车就到了部队。那一进了部队就等着部队门口的那个宪兵登记我的名字啊，然后准备要就直接把我押到这个警闭室等等的，或者怎么样都不知道。可是到了营区门口，意外的发现居然
没有宪兵，
没有任何人站大门，这是非常奇怪的事情。我当兵两年从来没有遇过这样的事情啊。然后我特别不太敢进去，我想说是不是躲在什么地方要偷袭，对。就走了两步又倒退回来，就还果真没有人，就赶快三步走两步就回到营区门口了。就到了营区以后，发现营上的连集合场本来这个时间应该是晚点名的时间，也一个人都没有，集合场上面一个人都没有。那我就发现那个我们的扫地区域有一些人影晃动啊，我就赶快溜过去问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然后连上的弟兄就说，刚才这个20分钟以前来了一个电话命令说，等一下军团司令要来视察，所以每一个单位的人都在整理环境，连大门的宪兵也去他们的环境连上去整理环境，所以没有人顾大门，这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哎，我就赶快感谢天主，赶快换了衣服，偷偷的溜到我的这个扫地区域去，好像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一样，就这样子解决了。所以当然天主可以透过任何的方式去表达他对我们的怜悯，那很重要的是我对天主的信靠有多少，我对他的依赖有多少。那这个的我对天主的依赖这样子的一个价值，在天主眼里会比那个救苦救难的那样子的一个价值还来得高，为我来说是。
那在圣经上啊，在圣经的故事当中，我不知道有没有令神父最感动的祈祷。
圣经里头的祈祷有很多种啊，当然耶稣基督他是祈祷的一个导师，他也教门徒祈祷，但是也有譬如说像艾斯德尔的祈祷拯救了整个这个以色列危机中，王子求透过他的祈祷，然后他的整个生命的交付获得了垂运。然后三圣童的祈祷，他们在火窑当中能够赞美天主，那样子的祈祷也是非常感人的。然后譬如说像马加伯书里头提到的那个殉道的那个太太，看着自己七个儿子一个一个被砍头，他那时候对天主的信赖跟交托也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行动的祈祷。我想祈祷当然可以有很多的榜样，很多的典范，但是更重要的是我怎么样去在我的生命历程当中看，在有很多的不可能的情况之下仍然相信天主你是我的救主，虽然我看不到你会怎么样解决我的困难，但是我仍然相信，那个是最深刻的一个祈祷的态度。为我来说，
其实在圣经当中方心最喜欢的一个祈祷是耶稣的三元祈祷，因为那句话呢一直是让我们在祈祷的过程当中或生命的过程当中必须要去实践的。耶稣告诉我们在他的祈祷里面他是这样说的，他就说，虽然我不愿意去喝这个苦杯，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照天父的意思。这样的言语也许不是很容易去执行，但是我相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我们都必须这样的交托，而且它是必然的。
是
因为在太多的时候我们不能用人的方式去做选择，甚至用人的方式去解决我们身边的困难。那这时候方心很想问大家，除了交托你还有别的方法吗？如果没有，那么就按天父的意思吧，因为再坏的父母都不会把石头拿给自己的孩子，不是吗？如果你有这样的信心，我相信你的困难就会像刚才安神父的困难一样，他会迎刃而解的。谢谢您今天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